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庄秀娥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秀娥教友今天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可以请您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进教之前对于信仰的一些看法跟您的背景？谢谢。
我从小我们就是一个拜拜的家庭，
是，
然后跟我先生结婚，他是一个孤儿，
是，
那就想说，既然结了婚了嘛，就要对公公婆婆做个神位，那我们就是一直，我姐姐、我妹妹都是慈济的委员，那我是十几年的会员，
是，
就是缴钱的会员，
是，
我连大悲咒什么咒我都会念。
哎，
那我先生他是身体比较弱，但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
是，
哎，结婚以后呢，我结婚以前是都我姐姐帮我买衣服，结婚后是我先生帮我打扮。
好幸福！
我到现在我自己不会买过一件衣服尺寸，衣服要是不给我试穿了，我都买回家都不能穿。
是，
我甚至于到美国去那 outlet 那个 clerk 他说哦这鞋子多好多贵，我不会看材质，我说我真笨，我怎么都不会跟我先生学，我就非常的懊恼。那我会信主是因为先从我堂妹她在加州灵洗，然后我的婶婶，再接着是我堂弟，然后接着是我大姑姑，我先生的妹妹，他们一家是圣三堂的教友。
是，
那就是因为在98年的时候一月农历初十的时候，堂弟因为直肠癌2年就走了。
哦，
那参加他的殡葬弥撒。
是，
然后再来3月31号就快到了复活节，我大姑姑也走了，那参加了殡葬弥撒。那我到了教堂就知道说，哎，天主教竟然有这样的服务哈！我头一次参加，我参加过基督教的追思弥撒，但是没参加过这种殡葬弥撒。
是，
然后就是人走的这么庄严，这么隆重，比道教那种那个道士唱歌啊，什么一直拜呀、啊，一直烧纸钱啊，这非常的慎重哈！而且主要，那我接触了以后，我知道啊，天主教可以拿香。不是像那个基督教那么激进，不拜偶像啊。那所以对天主教也非常感谢。那接着下来就是我先生是一个洗肾的病人，洗了13年。但是13年当中，前面他都是非常的好。那到最后的1-2年以后，因为他是洗先是洗血管，但是他血管不好，所以都会一上针就破了。那后来就改洗腹膜，改洗腹膜的时候，他是在民国86年12月7号摔跤，从墙上摔下来，摔下来以后呢，就送急诊，在星光医院发病危通知。
哇！
你到医院去急诊的时候，他一定要验血验尿，那个尿出来是红色的血哦，不是粉红色的哦。那一进去，我打着赤脚这样子坐计程车过去，那星光医院就说发病危通知，然后我就跟护士讲，我说我这样子来，我隔天早上我一定要赶快回家交代事情，那我等一下马上过来，等我回去学校交代事情以后，再到医院的时候，我先生已经不会说话，就用画图，他是学化工的，但是我公公是设计机器，他是请他一个人就是两个人才，
哇，
所以他在民国64年的时候就到南美洲哥伦比亚去帮人家设厂，
好厉害！
所以我会讲一点点的西班牙文什么，那因为他是大哥嘛，家里还有小的，所以他一定要回来。
是。
他画的图画的歪七扭八，他要去做那个断层圆圆的，那他就一直动，那个照相人就说你不要一直动，一直动叫我怎么照，我身上穿着防辐射的衣哦，
是
把他压着这样进去照相，他那个时候是硬脑膜颅下出血，
是
硬脑膜颅下出血，然后他就是随便一动一下就是痛，在星光医院一个礼拜，
是
那后来呢就是没办法，星光医院只有打点滴，然后他每天就要有人扶着他，他一痛一抽痛就哇一下哇一下，然后隔壁病房的人他就会觉得很慢，然后就我小姑的同学来看我们，他就说嫂嫂，他是一个溶肿呼吸治疗师，他嫂嫂你要不要转到溶肿去，
是
然后那时候想到说啊，我先生的一个同学他是在药商、哦、他跟溶肿有来往，那我们是起先都不愿麻烦人家，就打电话给他，他就说交互病房有房间，
是
马上转到溶肿去。
是
那时候当他跟他照 X 光的时候，是用那个床单的这样拉过来，他全身是痛得哇哇叫，
是
然后就进去交互病房，进去交互病房住了两个多礼拜，
是
护士允许我进去里面陪他，他把手上的所有针管，他不是一个针管，是接着好多好多的针管这样子哦。
是
他是本来医生讲说脑膜出血的话他会循环代谢掉，但因为他那时候是59岁，
是
民国86年12月嘛，然后他就是没办法代谢掉，那他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坐在里面陪他，他把那个针头这样子就是他的手脚都被绑着、
嗯、
那个血流了满个棉被、
哦、好可怕，
那在里面后来就是说出来到脑神经内科，脑神经内科医生跟他做100-7，他不会
哦，他已经无法做数学上的运算了，
因为他那个血块压到神经。
是，
那后来就是要紧急洗肾，就插脖子，
是
紧急洗肾，紧急洗肾以后把毒素消掉了，因为他这样摔下来内脏出血，
嗯，
而且在加护病房打的药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呢，所以他肾脏更坏，
是，
所以就要紧急洗肾，紧急洗肾了以后呢，他清除了。清除了以后呢，就是要洗血液，洗血液呢，那个手部啊，开刀，左手那个住院大夫就画这个手腕这边，我心里想，这里血管这么细，怎么可以画这边？是被他们实习，你知道吗？
哦、
所以我才知道说，经你照顾慢性病人的时候，你到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找好医生，
嗯嗯嗯，
开一次没有通，右手再开，右手这个把脉这个地方再开，开了以后呢，要他马上捏球，那个血都。后来我才知道要去找人，家属都会在病房前面互相聊天嘛。
是。
那我想到说，哎，有家长是台大的医生，就去找他。后来就介绍，就是在那个他那个同学在急诊部部主任就介绍一个就是导管的那个医生，然后就说，哎呀，你这个是杀鸡用牛刀，怎么介绍这么好的医生？这个手部为了洗血管，到开刀房要封刀的最后一刀，在实验楼。过年哦，开刀
是
一共哦，他住院从12月7号星光医院转到溶肿，然后到万方医院住院5个月，开刀9次，为了要洗血，然后呢，他的血管很脆，因为那个在加护病房药打很多，那个血管很脆，所以你要去洗血液的时候，要上针的时候，打一针进去，血抽出来，经过机器，然后再打一针干净的血，再回去。
是
那个针哦，就像我们那个缝毛线哦，那么粗的针哦，你的血管一上针都要拜托那个最会打的护士，
嗯，
然后一上针一歪就破，就内出血，就要赶快用冰块再讲敷。
是，
然后一下子机器就滴滴滴叫，为什么？因为他的血液凝固了。
哦，
每15分钟就要冲水，就要冲水。但是你看，在洗肾室有那么多的病人，有的护士他很有责任，他马15分钟就来跟你冲水，那你就要在那一直盯盯看15分钟，就拜托护士来，那就洗肾他慢慢就好一点了。但是他会抖的时候，医生就讲说，哎呀，那个在放电洗肾的病人竟然这样。我说不对，我先生一定有毛病。后来住院住到3月的时候，已经都是洗肾洗血液，然后就去说照脑部断层，因为他医生说你那个颅内硬脑膜颅下出血会循环带掉，
嗯，
早上去照断层说血块压到神经要紧急开刀。
哇，
那时候根本你没有时间找医生嘛，就给值班大夫开，
是
一开刀出来脑癫痫，开刀失败，你知道吗？因为他开刀出来他没有把引流管打开，到隔天才来打开。
哦，
但是你所有的同意书你都签了，
嗯，
他那时候抽哦，抽筋抽到这样一抽筋，然后就护士赶快把压舌板就给他压，我眼睛24小时不能离开他。然后医生就说：“哎呀，脑在放电呐、啊，开刀后都是会脑在放电。”然后他抽完的时候，他人整个就放松，就说：“我刚刚怎么了？我现在好累。”
是，
我都在记，几分钟大抽，几分钟小抽，全身这样扭曲。嗯、我那 后来因为家长也好多是医生嘛，他说这个是开刀失败，这个是引起脑癫痫，我要求再开刀。我去找神经内科，找神经外科主任，他说你们不要一直找我们，我们已经很尽力了。他说你这样子不要去找人家，他们这医院里面有一个就是这样，你给这个医生开，别的医生不愿接你的 case， 除非你出院。他说你这样抽筋，你在手术台上麻醉台上就会走。我说我要开刀，我说我要这样，他说还要给原来那个大夫开。这边开刀引流，在左边十天后又开刀，开刀以后送外科加护病房，外科加护病房出来的时候，他换尿布的时候屁股还是抬不起来，他说我不要这样活着。我心里想，人家一个老人家，我看到别的老人家那个脑瘤开刀都成功，我这只是一个硬脑膜颅髓出血，你都没有帮我弄好。我就到处去打听，后来想到有一个那个亲戚的女儿，她是车祸，她的脑部出血，是现在的卫生署长邱文达把她救好。我就去找她，我把他的那个电脑断层 copy 出来， copy 出来就有小姑在医院陪他。我去找邱文达院长，他那时候在中心诊所，我没有挂号，我只买了一篮水果，等他看完病我就进去这个给他看。他说这个病人半身不能动，我说对，你愿意不愿意救我？他愿意，因为在同样脓肿，他叫你要出院，别人不接的。我隔天马上转万方医院，那时候他是万方医院的院长，他说要打两个洞引流，所以他的头像保龄球，额头两个洞，这边两个洞，太阳穴四个洞，然后引流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戴一个那个帽子哦，那个布这样包着，你跟他换尿布，他屁股就抬起来。你说医生的医术、哦、所以你开刀一定要去找好的医生。
是，
那在因为进去万方医院的时候，他就说你白蛋白太低了，一定要打白蛋白，然后等于一个月那个头啊开三次。
是，
出来以后在万方医院住了一个月，从86年12月一直住院，住到87年5月出院，然后开始练习走路。
是，
他这个额头因为这里是一打开就是骨头都拿掉了，就怕风，马上就看到脑，所以这边一定要贴肉色的胶布。
是，
然后头啊慢慢长起来嘛，那就开始了洗腹膜，在溶肿腹膜我们是在家里洗。
是，
然后每个月去万方医院回诊，这样我又开始15年没开车，我又开的车，本来是坐计程车去回诊，那个计程车司机开的东倒西歪，这样子就是开始了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我本来从年轻的时候是一直非常幸运，念书啊什么就业啊都很顺，从我先生生病的时候，那是真正我的黑暗期。
是，
然后呢就很平顺的洗肾，洗肾呢人家就说哎，你们一点都不像洗肾的病人。
是，
因为主要就是因为我没有儿女，
是，
然后也没有什么负担啊，我的个性是比较开朗中性化，那每次他只要去医院都是整整齐齐西装领带，不像病人。
是
啊、哦，然后都一直很安稳，没有得过腹膜炎，我家里弄得非常的干净、哦、我只要一打开窗户，我纱窗已经擦，我家木板我一定就是这样子，把所有书柜的书都丢掉，因为书有霉菌，不能插花，不能养宠物，
是怕感染。
到最后几年就是给他洗澡，腹膜破了，补人造腹膜。
是，
补人造腹膜的时候肚子就不能灌水，去洗血液又是从脖子插。那洗血液它是属于低血压的，它的最高血压只有80几，那能够到90都非常好，都要吃那个韩国的高丽参，医生给他开增压药都没有效。那我想说洗血液好啊，你的血压增高了，殊不知道洗血液他血液一冲，他血管破裂，这里出血，他这里积血，这里出血哦。那个邱院长说要把他从脑部开一个管子插到胃，给他从里面去循环去引流。
是，
我说不要了，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不要再这样受折磨。他从这里
要从
里面插一个管，对， 引流到胃，让他这样子。后来没办法，就是等腹膜补好了以后又洗腹膜。
uh-huh.
那一次那个七月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就是非常感谢复活堂的圣母君、嗯、因为就是我堂弟媳的关系嘛，
是木栅复活堂，
对，
是
那个阮静怀阮神父，就他们叫他小阮神父，
是
从木栅从北到南隆重来给我们祝福，
是
然后就是我堂弟殡葬弥撒的时候，我们都有跟阮神父见面，然后就是百日到山上，阮神父也到山上，就有跟他谈，
是
然后就我先生就有意向说要成为天主的子女，因为我没有子女嘛，他就说如果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怎么办，你妈妈有八个孩子，他生病这么多孩子去看他、
嗯、
他就说他要灵洗，不愿给我负担，
是
后来阮神父就来隆重帮他灵洗，那我当时我想说那你灵洗，那我一个人是佛教，我就说我要灵洗，
是
当时我就说要灵洗，后来那个郑慧玲她要做我的代母，她把她身上的这一串串珠，
玫瑰珠，
是神父给她的意大利神父，她就当场就给我。
是，
那我家里有佛堂，西方先生已经拜了20年了，三千手观音，我就跟他慈悲说我没有子女，就拜到我这里为止，我现在要改信天主，
是
连个三杯。连问沙杯，就把西方三圣跟千手观音请到会理讲堂去跟人家结缘，因为那已经入神了，拜20几年了，跟公公婆婆讲。
是，
那灵洗以后，因为我是天母，所以慧玲就说：“那你去天母堂望弥撒，不要来复活堂这么远。”本来以为那个住院的时候，先生那时候走不出来，
是，
结果灵了洗以后，他多活了半年。但是住院的时候，他已经很软弱，站起来都站不稳。
是。
都要给他扶着这样，
是
我到教堂去的时候，头一次去望弥撒的时候，听到垂帘曲，我被垂帘曲感动。
嗯，
上主，求你垂帘。当我听到这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苦闷只有主知道，因为你看着你身边的你最亲爱的人，你无能为力。对不对、
嗯、
他慢慢这样衰竭下去的，做不动，
是
我去菜市场都要用跑的，
是
因为我没有儿女，
是
到了教堂、哎、很多歌都不会唱，我去了我只要今天学的歌，这个礼拜的歌，我回家因为我小的时候很有音感，我马上抄起来，
是
好，然后马上演唱，才能够很快进入弥撒的里程，跟人家融合回忆。
是，
那也很感谢天母堂，天母堂的文生父到我家出生，然后陈于婷弟兄、杨台风姐妹每个礼拜送圣体到我家来。
啊、哦，很有心。
对，
是。
然后一直到了12月圣诞夜，我要去天母堂去参加我的头一次的圣诞之夜弥撒，我先生发烧，我不能去。
是，
我不能去的时候，他发烧，然后到为什么不敢去医院？因为他没有血管打针，他每次去医院都是打颈静脉、
是
股静脉。他七月那时候住院的时候，那个住院大夫搬来一台超音波，
是
就一直找那个血管。我在旁边看，戳了半个小时，找不到血管。
是，
所以很怕去医院。去医院都是打点滴要血管呐、啊，
是
血管是人的命脉，你没有血管怎么活？
是，
那一直忍到1月3号，他就说你打电话给主治大夫看有没有床位，我不能够在急诊室等待。
好、
哦，因为我每次去，因为他是牺牲病人，我很爱干净，所以我都住单人房。但单人房很少，我一去单人房，我都是沙威龙什么漂白水，把所有浴室什么门把电话都擦得非常干净。我叫那个清洁员，你只要帮我倒垃圾，不要帮我弄，
好、
哦，都是把他们整理得非常干净。然后这次进去呢，没有单人房，两人房，
是，
然后就开始做检查。然后我自己因为有干眼症，然后我就去看看眼睛，然后回来我说医生怎么说，他说医生讲肠子穿孔，因为他的内脏都泡在那个水里面，他洗肾，洗肾就是利用腹膜透析，就是利用你的腹膜来过滤这个毒素，
是、
哦、把干净的药水引进去，然后放到肚子里面，然后到4个小时以后再把脏的药水倒出来，然后干净的水再灌进去，
是、
因为那个渗透比重不一样，
是
那慢慢就是自然就是没有尿，
是
非常谢谢秀儿教友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